我们今天研究的题目就是以赛亚书中的弥赛亚。所以以赛亚是这一卷书的名字，弥赛亚呢就是基督的意思。为什么叫弥赛亚呢？因为啊，在希伯来文这个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基督，而基督的意思呢就是受膏者。因为古时候这个犹太国和其他的民族也有的，君王是用啊一点这个，那个时候用橄榄油啊浇在头上的啊，就是不很多了，反正是把这个头啊这个沾一点这个橄榄油。那么在圣经里面呢，这个除了君王，先知也是受膏的，而且这个祭司啊，大祭司也是受膏的啊，叫做受膏的大祭司。那么这个先知呢，也并不是每一个都受膏，不过我们从圣经里可以看到啊，先知呢是受圣灵所膏的，所以呢在基督身上啊，他既是先知又是君王啊，又是祭司。所以今天我们研究这个以赛亚书啊，因为它有这么一个名称叫做弥赛亚的先知，英文是 Messianic Prophet。 因为这个旧约圣经里的先知讲弥赛亚最多的啊，就是以赛亚书，就是他的这个题目啊是经常提出来的。那么我们最先啊最熟悉的一节呢，就是第七章了，以赛亚书第七章啊14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个小字写到啊，这个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啊，以马内利。这个呢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呢一章啊也提到的，第21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个耶稣啊，注意啊，他的意思是救主的意思啊，耶稣是救，耶呢是耶和华，耶和华拯救的意思，耶稣。那么所以他说解释这个意思，说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从这一个名字这个意思本身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啊，这一道预言呢不是指一般的一个小孩子。因为呢有人呢在挑剔啊，他们挑剔，他们说这个以赛亚讲的不是耶稣嘛。我们回到这个以赛亚七章啊，你们看上下文好了，这个七章14节上下文啊，第10节我们读起，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上帝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大卫家呀，你们当听， 你们使人厌烦，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上帝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到他晓得弃恶折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折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至见弃。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父家，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刚才说过，有啊一些学者要否定这个预言，他们就在这里说，这明明讲的是当时这个亚哈斯王的事，怎么能够用在耶稣身上呢？这里呢，我们就应该是这么认识啊。我们这个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是相呼应的。我们刚才读到马太福音，这个马太福音是过了700多年写的，而且呢，我们相信呢是圣灵感动这个马太写的。他认识到啊，以赛亚书7:14这一句话是应验在玛利亚身上，而玛利亚呢是在700多年以后啊才在世的。可见呢，当时就是以赛亚讲这话的时候，是否有一个童女生孩子啊，我们现在也无法断定。机会有的话，那么那个是呢第一次的啊。那么我们现在肯定啊，这个预言指的是基督，尽管当时的这种政治局势啊，使得这个先知啊提出这个是作为一个预兆啊，作为一个兆头。这个亚哈斯是当时的国王，他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上帝叫他求个兆头啊，他不肯求。后来就说啊，主要亲自给你们一个兆头，这个兆头就是有一个童女啊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从这个名字里头就可以看出一个神迹来。一个童女生孩子本身是一个神迹，不过他所注重的就是这个孩子啊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也就是说他就是上帝。那么除了这一节经文以外呢，我们还有啊以赛亚9章，这里呢有一个更明确的一段预言，第6节啊，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一段预言呢，都为这个犹太人呢所认定，讲的就是这个弥赛亚未来的救主，所以他们 很重视这几句话，他们也认定啊，这个孩子啊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你看下面呢，说给他起名，刚才说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现在呢是更明确了，他这个名字就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个你没有法子歪曲的。我刚才说有人一些所谓新派的学者啊，他们想否定那个七章十四节这个童女生子，但是呢现在这一句话你没法子否定，他明明说一个婴孩要给他起名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那么下面呢请注意啊，就说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那么这一句话呢，就是犹太人呢、就是有这么一个概念，认为他们的这个救主弥赛亚将来啊登了王位，就是大卫的王位啊，就永远治理全世界，统治全世界。所以啊这一个概念呢、是很坚定的啊。你们请翻到约翰福音啊十二章，约翰十二章三十二节，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下面约翰解释说，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那么下面呢，说明这个犹太人呢，听到的人呢，也领会他这个意思，说举起来就是钉十字架。因为当时啊，钉十字架这个刑法啊，死刑啊，是已经流行了，就是犹太人已经服在罗马统治之下，罗马人很残暴的，他对于这个犯人呢是用这种方法来处死的。所以呢在这里啊，这个三十四节，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注意啊，他们已经有一个稳定的概念了，他们将来的弥赛亚一登了王位是永存的。有什么根据？就是以赛亚啊，那个九章那个七节，他说他的政权要怎么样啊，就是没有一个止境的，是永久的。故此呢他们就拿这个来问耶稣了，说你说人子要被举起来，就说你要死的呀，但是经书上说这个将来我们的弥赛亚是要永存的。你看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那么这个话对不对呢？两个都对，它是国是永久的，但是呢它是要被举起来。这个被举起来啊，是不但犹太人害他的人想不到，就说在他们对弥赛亚的理想啊是没有一个十字架的，不但他们没有，就是门徒也没有想到他们的夫子啊会钉十字架的。我们请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在耶稣复活之后，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记载有两个门徒 从耶路撒冷走向以马忤斯，在路上遇到耶稣，却没有认识他。耶稣就问他们在讲什么，他们就说这个拿撒勒人耶稣他是个先知。请看这个十九节下面一段，就说在上帝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借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赎以色列民就是救主啊，就是来拯救我们国家呀。请注意啊，这里就是他们思想里的矛盾。我们素来等候他要来做救主的，嗨，谁想到被害了，还被这个一些坏人呢、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个他们这个思想啊一直是很苦闷啊，搞不通。那么现在你注意啊，耶稣啊在向他们显现之前呢、就要他们呢先从圣经的预言里头啊明白，这个耶稣固然是要做王，他的政权固然是永久的，但是必须什么先钉十字架。请看这个二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这个又啊意思然后啊，意思先要受害然后呢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注意他说这个是先知所说的话。所以呢耶稣在向这两个门徒显现之前，就是叫他们认出他之前呢，他要他们先明白先知的预言。那么请看二十七节，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你看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说耶稣很关心他们，一定要把信仰建立在先知书上，在摩西的预言上。我们今天呢照样也是必须这样，我们的这个信心呢要建立这个在圣经的预言上，而不是凭眼见，也不是凭主观的一些特殊的经验。比方有人说，哎呀我看到一个十字架呀，我看到一道光啊，我做梦看见什么东西或者听到什么声音呢、这都是一些主观的印象。那么你看啊，耶稣他很快就向这些人显现了，他是复活的主，但是在显现之前呢，他认为他们最大的需要是什么？把信心建立在圣经的预言上，这个是最稳固的根基。因为他知道以后的门徒，就是我们这些信徒啊，都不能像当初的这些门徒啊亲眼看到复活的耶稣。他要升天了，然后呢所有的这个世界各国的信徒啊，他们的信心都必须建立在不是眼见，而是在圣经的预言上。所以今天我们研究以赛亚书呢，也就是这个目的。因为以赛亚是集中了许多的宝贵的预言，所以我们现在还回到啊以赛亚书，我们从九章呢就来到这个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第一节又是提到耶稣了， 这个呢就说他是耶西的子孙，看见吧，从耶西的本质，耶西是他的啊老祖宗了，是大卫的啊父亲，耶西的本啊或者是啊根啊，这个里就是一个啊墩子，就是一个树锯掉以后就剩的一个树墩子，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胁下的带子啊。这里呢就肯定是讲的就是耶稣啊，他呢在很多方面啊，第一呢在肉体上啊，他是从耶稣这个啊这个这一个族啊家族啊那里生的一个孩子啊，这说明啊这个耶稣这个大卫的这一个家族呢是已经啊被砍掉了，因为当时呢在犹太啊国没有一个王了，有很多人呢就觉得这个上帝的预言呢不能实现了，他们说大卫的宝座上一定要有君王的，怎么现在没有君王了？这里就说这个耶西的这个啊树墩子啊，好像是已经啊这棵树已经砍掉了，就剩一个树墩子了。树墩子呢一般呢我们看了一个活的树，你把那个锯掉以后啊，这个根呢还是要发这个条条的啊，冒出来这个新的树苗的。那么果然这里就说这个树墩呢砍掉了，这个断了这个啊系统了。当时呢有很多人就说哎呀好像上帝的预言呢不实现了，哎，其实是这么样子，在耶稣身上啊要实现，就发了一个条啊，从他的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那么现耶稣自己啊说他是那个真葡萄树啊。那么这里呢也就讲到七个这个灵啊，头一个是叫耶和华的灵，以后叫智慧和聪明的灵啊，三个啊，谋略和能力的灵五个啊，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七个灵啊。这个很明显呢是讲的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再翻啊到32章，请看以赛亚32章第一节，看呐、啊，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必有一人向避风所和必暴雨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嗯、这里讲的呢也是耶稣基督，
他是凭公义行政啊，而是凭借着公平掌权的，他是我们的什么避风所啊，避难所，还有一个避暴雨的隐秘处。那么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啊。这里我们可以对照约翰福音第七章37-38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里说如经上所说，这里没有引号的啊，别的地方啊引圣经的有引号的，这里呢没有引号，是因为当时翻译圣经的人呢还吃不准这里经上所说到底是哪里是这么说的。那么现在呢在以赛亚32章我们对照一下啊，就有点像啊，这里就说呀，这一个君王啊要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差不多吧，这个河流是什么，就是生命水的河流，还有像什么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又是河流又是个磐石。各位记得这个磐石在什么时候人缺水的时候也流出水来啊，记得吧啊，就是在出埃及的时候是吧，在旷野啊。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第10章，我们从1节读起啊。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磐石啊，灵磐石是吧，这个灵属灵的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这里讲的很明显是基督，他这个磐石里面有河水啊，活水的江河流出来，这是一个地方啊。旧约圣经啊，我们相信耶稣想到的是这一节，可是还有一节也在以赛亚书，在58章11节，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怎么样，差不多吧，就是那意思是吧。他说经上所说，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啊，这意思都在里头吧，是吧。所以这个呢也是耶稣啊他在以赛亚书里面啊想到的话。这个以赛亚书，我相信耶稣啊他是很爱看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请看路加福音第4章16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又是以赛亚书，而且呢，到了时候该应验了就应验。耶稣宣读了这一段实现在他身上的预言，可见呢，耶稣对这个以赛亚书啊非常重视。而且呢，在新约圣经啊，你们看好了啊，一共引用以赛亚书20次之多，那么这是一个最突出的一个地方。你看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啊，第七、第九、第十一、第32啊，还有我们呢回到前面来啊，这个第60章啊，就是请看啊，这里刚才耶稣读的这一段啊是61章是吧。现在呢我们回来看看啊，在这里啊有42章啊，有关耶稣基督的啊预言啊。第一节到第四节，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